先从我们今天还继续读启示录，我们还是读第九章。我们上个星期六我们已经读了一次第九章，今天我们再读第九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，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请姊妹读好吧，请一个姊妹读。第一节开始哈，请读到十一节。
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。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飞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腊话名叫亚波伦。
这段圣经我们上一次已经前面有解释过了，前面两节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继续读。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启示录是主耶稣向所有的基督徒，历代以来的基督徒，要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特别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启示录是使徒约翰的晚年，他是被关在拔摩海岛上，主耶稣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他，他就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主耶稣就从神的手里，父的手里接过了一卷书卷，这个书卷被七个印封牢的，就是有七个印把它封牢的。然后这个书卷每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读到这里了，这里是告诉我们七个印已经揭开，到第七印都揭开了，第七印已经揭开了，七印揭开以后就有七字号啊，七印以后就有七字号，就要吹号。一印是封牢的，比方这里是一个书卷，里面没有打开，它是被七个印封牢，揭开一个印就打开了，就看见那个印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七个印都揭开了，所以这卷书卷算是揭开了。那么揭开第七印里面还有七字号要吹。好，所以那么我们就看，现在我们读就读到七字号了。 七个印，第一印揭开了，二印、三印、四印都揭开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就发生了四件事情。以后五印、六印也揭开了，也发生了事情，最后揭开了第七印。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，我在这里写一下。有一个书卷，书卷七个印，把它封牢了。好，现在主耶稣就一个一个印揭开，那么从第一印、二印、三印、四印、五印、六印到第七印，每揭开一个印要发生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读过了。揭开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，有七个天使要吹七号，就有七只号要吹。那么现在我们读的是到第五号了，今天我们读的是吹第五号，刚我们写的吹七号。那么这里就是说第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都已经吹过了，第一号吹号就是地有灾难来了，对地有灾难了，第一号。第二号是对海有灾难，对地。第二号是对海。第三号是对江河。第四号是对日月星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那么今天读的是吹第五号，我们曾经说过吹第五号就是大灾难的开始，五号就是大灾难。世界上要出现一个大灾难，这个大灾难的时间是多长呢？就是三年半。大灾难的时间是三年半，所以吹五号就开始了大灾难。那么大灾难的开始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上一次已经说过，这个大灾难的开始就是无底坑要被打开。无底坑，平常是关起来的，是神用锁把它锁起来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开的。上一次我们就说无底坑，神就给了一个钥匙，给有一个心从天坠落的一个心，让他把无底坑打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吹第五号，无底坑就开始打开了。上一次我们把无底坑给弟兄姊妹专门查了圣经，无底坑是在我们地球的中心很深的地方的一个深渊，那个地方是关的什么东西在里面呢？无底坑里面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就是犯罪的天使。 犯罪的天使关在这个无底坑的里面。天使是灵，天使是灵，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使是富裕的灵，所以它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的，像我们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，所以这里面关的是灵。无底坑里面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上次说了。第二个，无底坑里面还关了一些巫灵，或者把它叫做巫鬼。上一次我们也交通了，巫灵也是灵，犯罪的天使是和撒旦同时堕落的犯罪的天使，所以他们都是魔鬼管理的，撒旦管理的啊，这两个都是撒旦管理的，在撒旦的权下。我们上次又交通了，就是现在时候没有到，到千年国度一出现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地上要做王一千年的时候，撒旦也要摆在无底坑里面去。撒旦也要摆在无底坑里面去啊，上一次我们交通了，好不好啊？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千年国度开始，主耶稣在地上要做王一千年，那个时候不许撒旦出来工作，他也要摆到无底坑里面去。因此我们看无底坑里面所关的是什么呢？都是灵，你看都是灵，这些都是灵，属灵的，好吗？不是属圣灵，而是属于邪灵的啊，他们都关在这里面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这个第九章。今天我们要说到蝗虫了，蝗虫。好，那么我们请大家回到启示录的第九章。第二节，他说他开了无底坑。上次我们讲了，这个心就是撒旦，因为只有他才坠落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从天上坠落的。他就开了无底坑，这个钥匙是神给他的，神允许大灾难要来到了，要允许他把这个无底坑打开。那么他一打开以后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火炉的烟。这些烟都是灵气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有无底坑里面都是灵气的啊，刚刚我们说了，无底坑里面都是灵气的东西。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，就是这个邪灵的灵气的东西关在里面，从无底坑出来的，就能够影响了日头和天空，都受这个烟的影响了。这是第二节。第三节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。现在这里就有蝗虫出来了，一看蝗虫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蝗虫啊，一定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嘛。你看我们现在看地上，如果你在农村去过，你看农村，你看的那个 吃我们庄稼的东西有蝗虫，蝗虫一定是一个一个，好不好？能够飞的，有的是一来的时候一大片就来了，啊，很多很多，好像它来了就好像把这个天空都给你遮住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个蝗虫，从烟囱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鞋子的能力一样。啊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蝗虫的第一个特点，就是有能力给它，就像地上鞋子的能力。鞋子是一个虫，小的虫，它能够咬你，它的尾巴能够刺你，啊，这就是鞋子。可能我们都没有看见过，好吧？有的，啊，那么如果鞋子，我们如果读动物学啊，啊，有的你看到一些图片，它是可以尾巴，它有一个尾巴，专门尾巴上有刺，可以刺你的，这就叫鞋子。这好像地上的鞋子哈，这些蝗虫啊，好像地上的鞋子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没有说它就是鞋子，但是给它叫做蝗虫。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蝗虫的特点。第四节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比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那么这个蝗虫有一点特点，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现在的蝗虫，古代的蝗虫都要吃草的，都要吃庄稼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都要吃树木的，但是这个蝗虫不吃，你看是不是一个特别的蝗虫？啊，这个蝗虫就有点特点，它不吃这些东西的。不但不吃这些东西，还有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它可以伤人啊，蝗虫来咬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它不咬那些庄稼，不咬青草，不咬蔬菜，不咬这些东西，它专门来咬人了，啊，咬人啊，它还能够分辨，分辨什么人啊？如果轭上有神印记的，它就不咬你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印记的，它就要专门来咬你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灵界的蝗虫啊？好不好？就不是我们现在世上的蝗虫，这是属灵界的蝗虫。那么什么叫做它咬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呢？那我们要回过头，再读启示录的第七章。启示录的第七章，我们要从第七章的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这是我们读过的，我们今天再把它复习一下。
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上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，大声喊着说，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，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，流便支派中有12000，加德支派中有12000，亚瑟支派中有12000，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，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，西缅支派中有12000，利未支派中有12000。以撒甲支派中有12000，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，约瑟支派中有12000，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。
好，第七章 是在第八章以前。第八章就是羔羊要揭开第七印，你看第八章的第一节，羔羊揭开第七印，所以第七印还没有揭开，就先有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刚刚我们读的是四万四千人，都是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，今天在地上有两批人，一批人就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是属神的，还有一批人是以色列人。你千万不要小看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神的长子哦，好不好？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约的，神如果立了约，这个约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这些蝗虫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神知道这些蝗虫要出现了，蝗虫要来咬地上的人，他不咬蔬菜，不咬农作物，专门要咬人，所以神就不许他们咬以色列人。因此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敬畏神的人，敬虔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到现在没有忘记神。如果你到耶路撒冷，你去看耶路撒冷有一个墙叫做西墙，东南西北的西墙，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哭墙，流眼泪哭墙。很多以色列人每一天就站在那个墙的面前，有的就面对着墙，就是完全对着墙，在那里流泪，在那里认罪，在那里向神祷告，认祖先的罪，认他们自己的罪。我去看过，好不好？他们里头有的是军人，穿着军装，还背了一个枪，也在那里去认罪。很多以色列人在那里认罪。因此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有一批敬虔的以色列人，神要应他们，不许大灾难的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就有14万4千以色列人就受了厄丧，受了神的印。这一批人当无底坑里面的蝗虫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分辨，因为他们头上有什么，有神的印，就不咬他们啊，就不咬他们，就一分辨他们是神盖过印的，我们就不去咬他们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，这些蝗虫就是属灵的蝗虫，好不好？不是真正的蝗虫，所以他们才能分辨哪些人有神的印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大灾难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地上还有一批基督徒，还有一批基督徒没有被提的。那么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18节读到22节，启示录第二章18节读到22节。
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、啊、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
好，这个大患难在原文就是大灾难。你看这里是一个教会吧，这个教会叫推雅推拉教会，推雅加推拉教会他们里面有偶像，因此这个教会神就给他讲了，他们要不悔改的话，他们要经过大灾难，也是三年半的大灾难，他们要在地上。所以我们现在读到大灾难开始了，地上除了有一批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盖过印的以外，地上还有一批是基督徒啊，没有被踢的基督徒啊。那么这批基督徒还留在地上。那么我们在读第七章后面就有一批基督徒是被踢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上次读，你看看我们再读读第七章有被被踢的基督徒啊，就是从第七章的第九节读到十七节。
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
你看第七章前面是以色列人有十四万四千盖了印了，但是没有提，没有被提，后面就有数不过来的人，这些人被提到宝座了，看到没有？那是大灾难没有到以前，有一大批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是听主的话，都要被提到天上了，已经到天上，大灾难没有到以前，他们就被提到了。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，就是十四节说，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原文是灾难，大灾难，和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二章那个大患难是同一个字，大灾难。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从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。
好，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有大灾难，看到吧， 这个大灾难和我们刚刚读启示录的那两个大患难在原文是一个字，就是大的灾难啊，一个字。因此在这个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有到以前，有一批犹太人就在轭上受了印了，有一批基督徒就从地上被踢到天上去了。大灾难还没来以前，今天我们读的讲的就是第五号，就是大灾难。大灾难没有来以前，有一批基督徒已经到了天上了，那么还有一批基督徒还留在地上，因为他们不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不是得胜的基督徒，虽然是基督徒没有得胜，所以他们要经过大灾难啊，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要经过。因此在地上还有两批，一批是犹太人，一批就是留下来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蝗虫，刚刚我们读的，它能够分辨，分辨什么？轭上有神的印的。在我们来看，这一批蝗虫也能够分辨哪一些是基督徒，因为它是灵性的蝗虫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他就不去刺他了，因为他们是受神保护的，受神保护的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九章，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四节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那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不能伤害。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够伤害？他能够分辨出来，你可以不受他的伤害，你要靠神啊！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你要靠神。如果你不，你要去跟着他走，那么你后果你就自己要知道了，好不好啊？你受不受他的他来咬你，你受不受他？那么第五节，但不许怀宠。你看第四节是说，唯独要伤害轭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就是这些人和神没有关系的人，他要去伤害他们。因为这个大灾难，我们说了，七号里面前面四个号都不是对人的，不直接对人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写的第一个对地，第二个对海，第三个对海河流，第四个对天上的日月星，没有直接对人。但是第五号就是直接对人了啊，他要咬你。所以这里的第五节，九章第五节，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好了，这个蝗虫来工作五个月，这五个月他专门对轭上没有神印记的，他要使他们受痛苦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哈？我们等等我们还要来具体的说了。第六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。你看这很稀奇哦，那个人还愿意死，因为受不了那个苦。那么这个蝗虫到底给人什么苦呢？好不好？到底给人什么苦？好，那么我们要看这里是说的这个蝗虫给人的苦，实际上它是邪灵。这个蝗虫啊，不是一个物质的蝗虫，因为它不吃青草，不吃庄稼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蝗虫。圣经里常常用蝗虫 来比喻一群人，来比喻一个军队啊，圣经里用它来比喻，特别在旧约它比喻它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旧约的约珥书，旧约的约珥书。第一章第六节，
有一对蝗虫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。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
好，我们还有第七节，去读。
它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白。
好了，旧约是把蝗虫形成了一个强盛的队伍，无数的人啊，是用它是一个队伍了。这个队伍是形容人了，用蝗虫来形容人了，它是一个队伍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珥书的第二章，约珥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四节吧，二节到四节，约珥书第二章二节到四节。
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好像晨光铺满山林。有一对蝗虫，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。他们前面如火浇灭，
烧灭，
后面如火焰烧尽。未到以前，地如伊甸园；过去以后，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。他们的形状如马，奔跑如马兵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，是用蝗虫来形容一队兵，对不对？形容一个军队，是形容人了，那个军队绝对不是蝗虫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呢是用蝗虫来形容一群人，一个军队，一群人。那么这个在圣经里不止在这里啊，我们在约珥书我们知道他是说到约珥书提到的这些蝗虫，是指的外邦人，他们来侵略以色列人，啊，侵略以色列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被最早是被亚述国、亚述帝国灭亡了，啊，后来剩下的犹大国又被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，啊，巴比伦帝国，一个亚述帝国，一个巴比伦帝国。所以他这里就形容的是一群人了。因此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蝗虫，在大灾难的时候是从无底坑里面出来的一群邪灵，他控制了地上的一批人，控制了人的什么思想、人的感情、人的意志，把你控制了。你被他控制以后，这一群人就是他所利用的对象。那我们看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当然现在大灾难还没有到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你看看伊斯兰国，看到没有啊？他那个思想有没有控制人啊？哇，你看看嘛，啊，哈哈。那么最近你看发生的，在美国发生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枪手能够拿枪去打死几十个人，打伤很多人。他自己还说他是为伊斯兰国什么效忠，好像美国还没有查到他跟伊斯兰国直接有什么联系，还没有查到。那就说他的思想已经怎么样，已经被控制了。 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思想就被控制了啊。这一个我们历代以来人的思想都会被控制啊。这个思想可以影响很多人啊。这一个就是蝗虫，好吧，蝗虫啊，思想被控制了。那么我们从中国大陆来，在我那个时代啊，我那个时代我们就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的书，念书的时候一定要学什么唯物主义，对不对？唯物论啊，这就是一定要学的，这是书哦，上课，这叫政治，好吧？政治，这个政治就要给我们一个，把你的思想怎么样呢？要你接受他的思想，你必须是唯物主义。所以我那个时候，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书记就给我谈话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给我说，我们只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，你不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，因为你还有唯心主义，所以我们不培养你，只有一个，你改变自己。这是他给我谈话。然后我们的班长又来给我谈了，他就说，你要当众宣布我今天不信耶稣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我今天不信耶稣了。好了，那就改变了，当众宣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代表什么？思想改变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走不走这条路，那就是看你自己了，就改变你的思想。如果你不改变怎么办啊？如果你不改变怎么办？最后就告诉你，我们不培养你，我们不培养你，我不培养你，就是这个学校你不能念，就是在中国大陆不许你念书了。因为他说每一年，因为那个时候进大学都是不交学费的啊，不交学费的，解放以后不交学费的。他说我们一年要给你花多少钱，培养出来是一个我们那个系主任说培养出来是个废物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培养你做什么？那么因此你想在那里受培养，你就一定要改变你的思想。要不要改变？一定要改变你的思想，不改变就不行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见证，我还可以再说一次。那个时候我们在伙食团吃饭，吃每一天三餐饭都在伙食团吃，一吃那个桌子摆在那里，就是八个人一桌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哪些人坐在一起吃，当然一般就是同班的同学大家在一起吃。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吃饭以前一定要祷告，我就闭眼睛祷告。可是有一次我祷告完了以后，我桌子上的碗跟筷子装的饭都不见了。他们就有人对我讲了，我们吃的饭是农民煮的饭，我们只能感谢农民，你现在谢饭是感谢上帝吧？好了，请你向上帝去要饭吃，这个饭不能给你吃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的同学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怎么办？就跳楼啊，好不好？真的一个同学跳楼，三层楼跳下来就死了，他受不了了。这个就叫做挟子来摇责人啊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这个不是真正在你身上咬你一口啊，是在思想上要来控制你，要来改变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我们今天来读蝗虫，一定要看见这是它是从无底坑上来，它是一定要用它的力量，它是用鞋子的那种力量来刺你啊，使你没有办法，找不到路走啊，你只有听话，只有顺服他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以第六节就说， 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人还能够找不到死的办法吗？到那个时候，哎，弟兄姊妹，在那种情况下他控制你，你连死都没有办法。你知不知道你没有进监狱的人啊，我们进了监狱去啊，第一个进了监狱去，把你所有的东西要收完，最后还要收一个东西，就是你的裤带，好不好？裤带包括两个裤带，一个是外面的皮带要给你收了，第二个你内裤的那个那一根也要给你收掉，他怕你自杀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死都死不了，你怎么死呢？你说我跳楼，他住的就是平楼，你怎么去跳啊？好吧，你说我要吊吊死，拿什么东西吊？没有东西给你吊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住的那个那个监狱的那个房子，大概是20几个人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呢，可能只有这个房间的话呢，可能有看起来至少有8个，我们那个8个一个小的房间，地上睡，地上都是地铺，每一个人的铺位呢就只有这么宽。每个人的铺位就这么宽，另外就是第二个人铺位连接的。所以你睡觉的时候，有一个笑话，就是不能翻身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腰睡痛了，他就喊，翻身要喊报告的，就是报告我要翻身，因为一报告呢，外面就有军人嘛，守住你的。那个人就在门口就听了，因为我们那个门呢、啊、都有个小窗的，都有栏杆的，他一电筒一照，每天晚上都要巡查，要照照你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就报告我要翻身，马上外面就告诉你，你是反革命，你还要翻身啊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翻身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这一翻就翻到别人床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这个好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20几个人一个房间，大家都盯住你的，你怎么自杀？你想死都死不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哦，他有办法制服你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这里来看第7节，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。啊，刚刚我们读了约珥书，他们就像出战的马。为什么出战的马呢？就他到处跑，遍地跑，所以一传就传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很多人一传遍，很多人愿意接受，好不好？很多人愿意接受，只有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就没有不愿意接受了。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就不会接受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他是像出战的马一样。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他还有一个冠冕呢、啊。谁把冠冕给他呢？啊，因为他有一个王。你看11节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什么？做他们的王。他有王，这个无底坑的使者一定会把冠冕给他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应该就是撒旦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的金冠冕是撒旦给他的。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。这个男人的脸面，这个男人下面那个男字下面点点点，原文就是像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群体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人的队伍了。不但有男人，还有女人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这里头他就蝗虫就出来，他是邪灵，他在地上把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就用来影响了一大批的人。这一大批的人都愿意跟着他，好吧？都愿意跟着他，所以男人也有，女人也有。第9节，胸前有甲，好像铁甲。这些人的前面有甲的意思，就是保护自己。 好不好？一块铁皮在身上保护自己，你要攻击他、反对他，他就有自己有一个保护的在他的身上。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翅膀是一个力量，它活动的力量，它不是飞要靠翅膀吗？啊，它活动的力量就是靠翅膀。它的翅膀一飞起来，就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这里就实际告诉我们，在这五个月里面就有一大批的人是跟随他，啊，一大批的人跟随他。所以这个蝗虫实际上就是从无底坑里面出来的，啊，一种灵或者说邪灵，它在地上，在那个时候，不是现在哈，是大灾难的时候，它就控制了地上的一大批人。只有以色列人，受了印的以色列人，他没有控制他。还有一批在地上，还有一批基督徒。基督徒如果心思向着神的，他就不跟着他，啊，不会跟着他。第十节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。它的尾巴像蝎子，前面还有一句话，第八节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就是这些人这一群体，他前面能够咬你，后面你要在后面也像蝎子一样也能够刺你，好不好？前后都在对付你，好，你到哪里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在这里就是他完全在这里可以用他的力量来改变一批人，在这五个月的里面。那么这个蝗虫有的人传道人他在读的时候，他就认为这个蝗虫啊可能是真正的蝗虫，好不好？真正的蝗虫，如果按照圣经来看，真正的蝗虫一定要吃青草，好不好？吃你的庄稼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它不吃庄稼，不吃青草。第二个，蝗虫是没有王的，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但是这个蝗虫是有王的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先来读我们来读以西结书。哦，不是以西结书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好，我们箴言的三十章，旧约的箴言三十章二十节，箴言就是诗篇的后面，三十章二十七，对，二十七节。
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蝗虫是没有君王的，真正的蝗虫是没有君王的。但是现在，我们都启示录了，这一对蝗虫是有君王的。啊，第一个。它不是真正的蝗虫，因为它不吃青草，不吃我们的庄稼，不吃树木。 这是一个特点。第二个，蝗虫没有君王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对蝗虫是有君王的，那就是我们读的刚刚第九章的十一节，有无底坑的狮子做他们的王，他是有君王的啊，因此他不是一个一批的散漫的群众，不是的，不是散沙，他是有一个君王来控制他管理他，控制他管理他啊。那么当时控制我们的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啊，对不对？无神论的思想要控制这一个啊，这就是用这些政治方面来控制我们。因此这一个这一对的蝗虫不是我们看为是真正的蝗虫，因为它有君王的啊，它不吃青草的。在出埃及记，当时神也用蝗虫好不好来对付埃及人啊，那个是真正的蝗虫好不好，那是真正的蝗虫，那么这里不是真正的蝗虫啊。因此我们就要明了这里所说的蝗虫是什么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。亚巴顿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。就是他们的王就是要进行毁灭，毁灭也是不把人杀死，蝗虫也稀奇，这些蝗虫就是咬人，他不咬菜蔬，不咬庄稼，专门来咬人。咬人的意思不是真正的咬你一口，而是把你控制在他的一个思想里面，把你控制下来啊，使你不要相信，不要有有神论的观念啊，不要相信主耶稣他是要做这一个工作。希利尼话或者叫希腊话叫做亚波人，亚波人的意思就是毁坏，第一个叫毁灭，亚巴顿叫毁灭，亚波人就是毁坏，就是地上做有毁坏的工作。这个毁坏的工作就是针对神来做的，他要得到一批人。现在我们是读的是吹第五号到第六号，这一批人就是这批蝗虫要在地上准备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将来要为第六号做准备，就是做一个军队的准备。所以到了第六号的时候，马兵都有两万万啊！你看看，我们来读，读一先读一点，是这一章的第九章的十六节，十六节。
马军有两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
好了，马上就要两万万的军队出来了。那个军队怎么出来的？那就是现在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军队一定是有一个王，他们是把这个无底坑那个狮子的王的思想来控制他们，来管理他们，使他们就跟着他走。那么拿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，那就是说到伊斯兰国，你看那个思想对不对，控制了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控制了很多人，他们都愿意跟着他们。好的，那么我现在呢，今天就只能交通到这里，时间不够的。那么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好不好啊？因为我们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请刘弟兄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欢迎借着今天的聚会，欢迎真的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真的都向我们讲你。主啊，真的没有神的人真的将来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。如果我们人没有神的保护或者没有将来，主，我们人是多么的可悲。
是，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今天也借着我们在这里的学习，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。也真的求你给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，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敬虔的生活，也知道当怎样活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真的你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星期六这样的查考，愿你每一次我们这样的聚集都能够蒙你的悦纳。主也保守我们善去的步伐，也保守弟兄姐妹平安的回到家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